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会跟你一起研读两卷小先知书。这是第一课导言的部分，会介绍阿摩斯书和弥迦书的时代背景。阿摩斯和弥迦两位先知在同时代分别向北国和南国传讲耶和华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卷小先知书的时代背景。每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非常的重要，因为那是书卷的标题，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资讯，对我们掌握书卷的信息很有帮助。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是犹大王乌西亚在位与约阿施的儿子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从提哥亚来的牧人阿摩斯所见的，他的话论到以色列。这是阿摩斯书的一章一节。然后我们再来读读弥迦书的一章一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从这两个标题当中，你掌握了多少的信息呢？从这两卷小先知书的标题，我们可以发现，两位先知分别论到北国和南国。在当时代，北国和南国的经济、社会的状况是差不多的，虽然南国和北国在政治上是两个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语言相同，信仰相同，都是相信同一位耶和华神，并且是属于同一个民族。所以南国和北国的经济、社会状况、文化可以说是互通的，甚至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也是相通的。阿摩斯本身是南国人，但是他却蒙召到北国传达耶和华的话语。弥迦是南国的先知，但是他传讲的信息当中也有提到北国。其实先知以赛亚的信息也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看阿摩斯书的时代背景。刚才我们已经读出和合本的第一章第一节，如果根据原文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翻译：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阿摩斯的话，他是从提哥亚来的牧户，他得见异象，针对以色列。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日子，那地震前两年，这是希伯来文的编排。这一节设定了先知阿摩斯他传讲信息的时间，包含了两方面重要的资讯。第一方面是在犹大王乌西亚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第二个资讯是那地震前两年，而这场地震在当时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所以先知没有多做解释。当然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就需要认识当时的情况。那我们再来仔细来认识一下第一部分的资讯，也就是犹大王乌西亚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这个资讯。这是阿摩斯的事工涵盖的年日，大概是在公元前765年到760年之间。根据列王记下15章的记载，犹大王乌西亚16岁就登基了，一共做王52年。他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王， 对内他鼓励人民耕种和畜牧，建造城楼来保障耶路撒冷。对外，他扩展军事势力，曾经攻打腓力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什突城，也曾经打败过不同的民族，包括了米乌尼人和亚门人。列王记下用了七节的经文来记载乌西亚一生的事迹，在列王记下15章1节到7节，历代志的版本记载了乌西亚因为强盛就心高气傲，干犯神，要在香坛上烧香，结果上帝降灾给他，使他患上大麻风，直到他死的那天，死后也只能够埋葬在田间的王陵。这是历代志下26章16节到23节的记载。至于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世，他是北国以色列耶户王朝第四代的君王，他作王41年，在他的治下是以色列国非常强盛的日子。当时国家的版图从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但是这41年的统治，列王记下也只是用了短短7节经文来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4章23节到29节。列王记下的作者也特别的强调耶罗伯安没有离开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乌西亚和耶罗伯安两位君王都有非常长久的统治，当时的社会富裕繁荣，附近的埃及和亚述都是处于饥弱的状态，所以当时战争不多，以色列和犹大都是处于一种太平盛世的局面。但是圣经的作者对两位君王的评价重点不在于他们的丰功伟绩，却更重视他们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二部分的资讯是大地震前2年，阿摩斯特别的提到大地震前2年。其实这一场在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在另外一卷小先知书也曾经被提及过，是撒加利亚书14章5节，经文说，你们要从我的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撒加利亚是第二圣殿重建完成之前在耶路撒冷做先知的，圣殿是在公元前第6世纪515年重建完成。撒加利亚先知提到乌西亚年间的这一场大地震的时候，虽然已经事隔200多年，但是提的时候仍然历历在目。很可惜我们不能确定这一场大地震是发生在乌西亚的早期还是晚期，虽然这个日期难以确定，但是根据考古的资料，这场地震很可能是在公元前760年左右发生的。阿摩斯的信息是在这场地震前2年领受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场大地震呢？根据9章1节，地震是阿摩斯看见的最后一个景象，我们可以推想这场地震在当时还没有发生。接受先知信息的听众，他们觉得一切稳妥平安，完全没有危机感，所以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审判信息的重量和迫切性。阿摩斯面对很多的质疑和拒绝，但是历史将要发生的事情将会证实先知所说的是真实无误的，是来自耶和华的信息。那关于弥迦书的时代背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1章1节和合本的版本。那根据希伯来文的版本，弥迦书1章1节是这样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摩利沙人弥迦，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日子。这个次序跟和合本不一样。 弥迦先知介绍自己服侍主的时代是南国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一共三位君王的时代，所以弥迦跟阿摩斯、何西阿是同期的先知。阿摩斯、何西阿向北国传讲耶和华的信息，而弥迦就向犹大南国耶路撒冷宣讲耶和华的话。西西家在位的时候，除了弥迦，还有以赛亚也在耶路撒冷传讲耶和华的信息。这一段日子，不管是北国或者南国，在公元前第八世纪中间的五十年，是非常安定繁荣的。刚刚我们提过，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中性的时代，因为亚述牵制着亚兰，亚兰没有办法控制以色列和犹大，所以南北两国相对是太平的。弥迦正是在这段日子领受耶和华的话。很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原文是就是他看见针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在原文当中还有一个动词，和合本的翻译是得漠视，这里把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和南国首都耶路撒冷相提并论，这是先知书当中弥迦书独有的特色。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两卷先知书的作者。认识作者对我们掌握整卷书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来看看阿摩斯书的作者。阿摩斯是最早向北国以色列说话的先知。刚才我们提过，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根据希伯来文的版本，标题是从阿摩斯的话作为第一句，作为开始，然后才介绍阿摩斯是从提哥亚来的牧人。原文圣经一开始就清楚说明这是阿摩斯的话，证明阿摩斯是作者。其实这个对阿摩斯的介绍是非常特别的，如果我们跟其他的先知书的标题来做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特别之处。举个例子，约珥书一章一节开始是这样讲的，耶和华的话临到约珥。何西阿书一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何西阿。俄巴底亚书一章一节，俄巴底亚的末世，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先知书典型的标题，但是阿摩斯书的开始却是阿摩斯的话，这是非常特别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是一章一节提到阿摩斯是提哥亚地方的一个牧人。你会说，诶，这有什么特别呢？圣经当中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一般会介绍这个人的父亲，比如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或者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但是对阿摩斯的介绍是，他是从提哥亚来的牧人，也修理桑树。原来阿摩斯是来自大城市的一个牧户，可能他是非常富有的。提哥亚在哪里呢？大概在伯利恒以南十公里的地方。其实在撒母耳记十四章曾经出现过这个地名，当时约押找来了提哥亚的一位哲父来劝大卫原谅押沙龙，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提哥亚是属于南国犹大的城市，但是耶和华却拣选了阿摩斯，向他发出漠视，让他看见针对北国以色列的异象，向以色列民说话。原文圣经不是用异象这个字，而是用看见这个字。和合本把希伯来文的看见这个字翻译作见异象或者得漠视，其实是准确的。在旧约提到撒母耳是先知，也翻译作先见，就是这个见字。这个看见不是一般的看见，而是先知从耶和华上帝得到的异象或者漠视，强调他的信息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这是阿摩斯书关于作者的一些介绍。那至于弥迦书的作者，当然就是弥迦。弥迦这个名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谁向上主， 我们对于弥迦做先知之前的生活和工作所知不多，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到底弥迦有没有家庭。弥迦书一章一节对弥迦的介绍同样是很特别的。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同样的，弥迦不是以他的父亲的名字来做介绍，而是以一个地方的名称摩利沙来做介绍。有的圣经学者就指出，这是因为弥迦不是在自己本地做先知，如果是在自己的地方，就会用父亲的名字来做介绍，但是如果是外来的人，就会用那个人的家乡来做介绍。刚才我们提过，阿摩斯被介绍为提哥亚的牧人，他从南国犹大上到北国以色列的圣所伯特利宣讲耶和华的话，并没有提到父亲的名字。其实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在列王记上17章介绍以利亚是提斯比人，同样也没有提到以利亚父亲的名字。摩利沙在哪里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圣经学者留意到在一章14节提到另外一个地名。一章14节，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摩利舍加特是被亚述帝国军队蹂躏过的其中一个城镇，而加特是非利士的城。在希伯来文当中，摩利舍和摩利沙在发音上是非常相似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学者推测，弥迦的家乡可能是离耶路撒冷西南大概20英里左右，非常接近非利士人的城邦。这是关于弥迦书作者的介绍。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介绍过关于阿摩斯书和弥迦书的背景的资料，包括两卷书的时代背景和关于作者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在这一课导论的部分，我们来谈谈这两卷小先知书的信息的重点。我们先来看看阿摩斯书。刚刚我们提过，根据希伯来文原文，如果直接翻译的话，阿摩斯书的一章一节是这样的：阿摩斯的话，他是从提哥亚来的牧户，他得见异象，针对以色列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日子，那地震前两年。和合本的翻译是得默示，原文的意思是他看见，他见到的。所以阿摩斯所讲的是他所见到的，他要讲出来。旧约称先知为先见，就是这个看见的字。先知们领受了从耶和华神来的信息，是透过看见一些东西，看见一些景象。阿摩斯书最后的三分之一的部分，也就是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到第九章，在这个最后的部分才开始记述阿摩斯看见了什么。阿摩斯书七章一节这么说： 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阿摩斯书七章四节，他又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七章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八章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这些的小标题是非常重要的标记，全部都可以翻译成主耶和华使我看见一件事情。阿摩斯书的九章一节更加的直接，他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阿摩斯所讲的话正是他所看见的景象。整卷阿摩斯书前三分之二的部分，也就是一章到六章，那这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阿摩斯不是一开始就记述他所看见的，而要等到第七章才开始讲呢？阿摩斯书一章一节，和合本的翻译是，他的话论到以色列。论这个字用字比较中立，但是在原文的意思是针对，是对立的，是批评的，是严厉的。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阿摩斯没有从一开始就传达他所看见的，而是先用六章来铺排他将要讲出的信息。刚刚我们也提过，阿摩斯出来传道的时候并不是以色列岌岌可危的时期，而是耶罗波安治下的非常繁荣强盛的时期。以色列当时的敌人不是亚述，不是犹大，而是北国的亚兰。耶罗波安从亚兰的手中能够收复失地，所以他确实是一位有为的君王。当时的以色列国势非常的强大，所以没有人会想到会亡国，没有人有危机感。可是阿摩斯却蒙召去宣讲亡国的信息，跟当时代是格格不入的。在一个非常繁荣安定四海升平的环境，阿摩斯在这个时候得到耶和华的默示，先知知道向他说话的是谁，知道向他显现异象的是谁。在整本先知书里面，耶和华说这句话不断不断地被重复。耶和华要阿摩斯传讲的是针对以色列的话。阿摩斯书七章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整个国家从上到下没有人爱听这样的信息。可是阿摩斯的责任就是要传讲耶和华的话，他要思考怎样把信息传讲给百姓听，让他们能够明白。所以阿摩斯用了六章的篇幅来铺排，从第七章开始才把他所看见的讲给以色列的百姓听。他所讲的并不是听众期待喜欢的信息，也不是人看来合适的时间，但是先知的职分就是把上帝的道原原本本的传达给听众听。阿摩斯传讲的信息是向两个大城市发出，第一个是撒玛利亚，以色列的首都，第二是伯特利，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至于弥迦书的信息，其实跟阿摩斯书的信息相当接近。弥迦先知强调的是上帝的公义，他提醒犹大的百姓，上帝一定会惩罚那些行不义的人。先知知道灾难必定来临，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哀伤。如果百姓不停止欺诈，如果领袖继续多行不义，结局是绝望的。亚哈斯马拿西年间的领袖正是拒绝上帝。当西西家登基，他看见撒玛利亚沦陷，他怀着宏图壮志，希望统一十二支派，恢复大卫王朝的辉煌。但是公元前701年，亚述军队几乎令犹大亡国， 弥迦先知传达耶和华的信息。根据以赛亚书37章的记载，西西家的回应是悔改、回转。他的回应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耶和华后悔，没有把弥迦预言的灾祸降在耶路撒冷。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宣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百姓回转，君王懂得谦卑悔改。当西西家有悔改的反应，反映了先知工作的重要，把上帝的话语宣讲出来，听的人懂得回转，上帝也不降所预言的灾祸。这是先知侍奉的宝贵之处。虽然弥迦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但是在弥迦书第一章的信息当中也提到对北国以色列的预言，特别是预言以色列的王国被亚述军队入侵。第一章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自从耶罗波安二世死后，北国的政局非常混乱，十年之内换了五个君王，其中有三位都是篡位的。到亚兰被亚述所灭之后，当时的以色列王比加被部下和西亚所杀。向亚述投降之后，北国苟延残喘了大概8到9年。和西亚王在背叛亚述，结果北国以色列正式亡国。和西亚王终身在亚述首都成为阶下囚。撒玛利亚沦陷不久，亚述军队攻到耶路撒冷，南国犹大几乎亡国。这个就是弥迦书1章8到16节的预言。今天我们介绍了阿摩斯书跟弥迦书的背景，下一课第二课我们会开始进入阿摩斯书的第一部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为的是要我们明白，为的是要我们遵行你的教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发现你话语的奇妙，你话语的宝贵。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学习阿摩斯书和弥迦书的信息。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手画出宇宙，你大能的手点亮星宿，天地和山脉河流到飞鸟走兽，你把它们全安放完美地球，你大能的手展开双手，完全献上。